准备开始咯，我是小易，
我是阿尔。
嗨阿尔，就是这两天有一个新闻蛮在网络上就是有发酵起来，其实一开始他好像没有到有那么大的关注，因为其实我稍微看一下新闻，他我礼拜六看新闻还没有看到这一个，就没什么人报。然后他在、他在我昨天就是逛 PTT 的时候，突然就是排蛮前面的，就是礼拜五晚上有一个市府的员工跳楼的事件。然后这个事件就是他的起因是那个女孩子她在她的 FB 写下她的遗书，类似像遗书的东西，然后自述就是她被她的好像是被她的长官就是性侵，就那时候听起来其实是就是因为她那时候是住在前长，她前长官啦、前长官性侵，因为就是她那时候是住在她公司的宿舍，然后结果好像他的前长官因为喝醉，然后就把他就是拖行到房间，然后对他就是进行就是强暴这样。然后、然后因为后面就是他们有一些牵扯，他当下是没有报警的，然后后来他们维持着一段关系，但那女生看起来都是不是自愿的，而且他在他的 FB 当中也有说到，就是可能会被殴打，然后那个男生的占有欲很强，不放他走之类
的。所以他应该说他在他的 FB 描述的是说，他不是跟他没有到两情相悦，是被胁迫的。
我会觉得，如果真的真正的爱情不会是那样子去叙述的，那种感觉比较像是他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困惑的维持着那一段感情，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那段不算感情吧，他是维持着那样子的关系。
嗯，
对，然后他最后就选择了自杀。
嗯，
对，自杀了这条路去以死明志吗？那他有提到就是那个房思琪，你知道这个人吗？就他是一本书，房思琪的失恋乐园哦，哎，初恋乐园，对对对。这本书，因为他说他那时候有去读这本书，然后其实那本书在当，
他是讲怎样的故事？他还是讲说，
他其实在讲说有个女孩，就是这本书的作家叫林奕涵的样子，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然后他写了这本书，那他写完了之后，他就自杀了。一阵子之后，那个作家就自杀了。
那个，
对。然后这本书的剧情是在讲说房思琪他在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然后被他的补习班老师给诱奸，他称之为诱奸，就是比如说可能会带他去，就可能会，因为其实女学生对于老师会有一种那个叫什么、啊、类似像
憧憬，
对，憧憬之类的。那老师他用那样子的关系去引诱这个小孩子，然后跟他上床，然后维持着不正当的关系。然后、那时候好像是他们不知道是去哪里，然后反正后来老师就是一个半胁迫半引诱的方式，他们两个就上床了。我说的是那个
故事，
对，故事里面是这样子的。
嗯哼，
对。然后我因为我不敢去看那本书，那本书对我来说太沉重了。但那时候就有讲到很多那种就是补教老师之间的问题，因为其实补教老师那时候是好像是不用登记的、然后所以就算他今天有真的对学生做出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就算被告什么，他还是可以换一个名字，因为他们不是都会取
用
艺
名
嘛、对，所以他们其实就算这样，他们还是可以换一个名字，然后再继续去教书，然后继续找下一个对手，就是一个对象，然后去诱拐，就是那些未成年的少女们，甚至少年、对，然后所以其实是个那时候是揭露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就有蛮大的讨论，然后今天这件事情的时候，死者在他的脸书上也有提到这一本书，他觉得他就是那样子的翻版。那他其实有提到自己的一个心境，是他其实内心里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被强暴这一件事，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应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嗯，
对，所以他的防卫机制会想要去合理化他。然后我就想到很久之前有一部漫画， 网络上的漫画叫做《我帮强暴我的人做了早餐》。
嗯，
你知道这一部吗？
我没有，我不是喜欢看这种。
没有，那时候也是追房思琪的时候有看到的。
是啊，我不知道。
然后他其实也是讲一个被强暴者的心情，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责怪说，你被强暴当下，你应该要保全证据，你应该要马上提告，你应该要马上做什么事情。可是其实，这个社会的氛围或者是整体的氛围，你还记得之前有那种，就是女生可能穿的比较少一点。然后遇到色狼，然后就会有人责怪他，
说他自己为什么要穿成这样？
对，就开始检讨受害者之类的。对，然后所以他们的当下，那时候这一本他是那一部漫画，就是在讲说他被强暴了。然后因为其实强暴的人通常是认识的人，有很高几率是认识的人。然后他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子的状态。然后他先很冷静的起来，然后帮那个人做了早餐，假装这一切都是你情我愿的，假装他没有遇到不好的事情，那是一种心理的防卫机制。
嗯，
对，然后确保自己没有坏掉。他们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是被扭曲掉的。
嗯，
对，其实那，所以我会觉得，因为我这两天就是从昨天开始吧，然后就是看了 PTT 的一些版友，就会开始检讨。其实当初林一涵的事情出来之后，也有很多人说他就是个小三，他就只是个小三。然后因为得不到就是男人的全部的爱，然后最后就选择自杀之类的。
嗯，
但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有失偏颇的，而且，林一涵跟现在这个目前市府卫生局跳楼的这个女孩子又不太一样，因为她是想要结束的，她是认真的想要结束，然后但她却无法结束。对，她的文中有提出，就是她想要走，但她走不了。
她是没有办法结束这个关系，是不是因为她？就是他工作上或什么东西会被这个人所胁迫。
因为这个人据说后台蛮硬的，然后那个最让他压垮他最后一个稻草，好像是因为他虽然离职了，因为这个男生好像是他的前任长官。
嗯，
然后女生虽然已经离开原本的工作岗位。然后到了新的工作，可是他好像在跳楼以前有被约谈，
被现在这新工作的约谈
的主管约谈，因为好像就是据说是因为出现了小事，然后小事就是找了征信社，然后想要得到那个男生，所以他发了通知了死者跟原配。
嗯，
对，然后正宫以为是
小三
做的，对，然后所以就是闹，有点闹起来吧，然后所以才会引起长官的关切。
嗯哼，
对，然后最后人家
好扯，
对，最后还没有想到会用跳楼来解决这一切。可是那时候我看到 PTT 有很多是说，就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如果他不死，他要怎么样证明？他没有，就是以死明志，明志的感觉。一种说法是他觉得他这样做就是要以死明志，然后有另外一种说法，我觉得那个说法真的非常的冷血。他说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以死明志，所以他才会觉得他死了有用。
嗯，
对，我觉得
我会觉得这个真的是社会舆论上面的，就是有一些人，你就想说。这一个人他遇到这些困难，他被他的前长官强暴之后，他为什么选择跟他在一起？那一种可能就是像刚刚说，就是因为工作上或是其他的东西胁迫他，他没有办法，只好选择跟他在一起。
嗯、
而且他的描述就是很明显，就是他其实根本也不是说不已经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
嗯，
是。逼不得已说好吧，那只好这样子。
他想要合理那一切。
对，他说好吧，那只好这样子。然后当他 选择说好吧，那只能这样子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男的其实在背后又有很多段关系，或者是也不是忠于他这个人，也没有打算要跟他原配分开。那他就是一直在累积他自己压力，但而且他去讲，他去跟谁讲？
嗯，
所有人都会觉得说，哦，你只是出来要钱的。
哦，对啊。
当他真的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其实，在社会上面舆论是不支持他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证明说他不是因为哦原po就是原本的那个男就是那个男生的财产或是什么原因或是他的权位的关系。所以才选择跟他在一起，他没有办法证明。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就是他连命都不要，他要钱干什么？
你是说有人的留言是这样说？
对，有人的留言是他连命都不要了，他要那些钱干嘛？然后那就有人说，那可能是他要他的感情，可是他就是想走了啊，他想要离开的。
他其实我觉得他已经是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到是。你做什么你都会碰壁的时候，你会选择就是现在最轻松的方式去走。那现在最轻那个时候他最轻松的方式就是说啊，我相信这个男生会给我，就是给我，就是会最后会选择我，会把这那个他的爱啊这些东西都留给我。就他后来发现这些都不是真的，
都就会变得很可笑。因为据说就是大老婆有出来写文章，然后他说他就是大老婆出来，就是他们那时候好像有对质，然后大老婆又去告那个死者说妨碍家庭，
嗯，
对，然后大老婆在指责小就是这个死者的时候，死者的反应是冷笑的，但我会觉得这个冷笑可能我在揣测他的心情应该是类似像觉得这一切都太荒谬了。太可笑了，就是一个他有点不是很开始会觉得这一切都莫名其妙，荒诞不止。
重点是那个男生他以他的描述来讲的话是说，那个男生都是在人前他因为他的地位或者什么之类的，他必须要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就是很正直的形象，
清新正直爱家好男人，有信仰的好男人之类的，让我想到你之前看那部动画。
哪一部？
就是恶魔城吗？
恶魔城的哪一段？
就是小孩子的鞋子那一段。
哼，那个太黑暗了吧？还是恶魔城是我们说的是那个 Netflix 的那个。的十八禁的那个动画电影，就是《恶魔城》，然后他其实在描述，就《恶魔城》这个游戏在做什么。然后他，反正他第一季原本就是在讲，可能德古拉，因为他的人类，他跟他的人类老婆，然后被杀了关系，所以他就想要复仇全世界。
哦。
然后第二季就会变成，就是所以说他就有三个勇者，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就是游戏界
德古拉的儿子，
对他的儿子，然后
是勇者，
对啊，是其中一个杀他的人。
哦，他的儿子要来杀德古拉，因为德古拉要毁灭世界，所以他的儿子，
因为他他儿子是反正就是他有代表人类就对了的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个是圣骑士，然后一个是法师，然后反正就是第一季是跟德古拉打，然后第二季是就是延伸的一些就是吸血鬼的一些事件。然后第三季的故事就是那个圣骑士跟那个法师他们旅行到一个村庄，然后村庄一个就是村庄有遇到恶魔的事件，然后就是最终他们不敌恶魔，然后就被屠村了，
那个村
子被
屠村了，
对，
被
屠村了，然后村长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交给了那个勇者一副钥匙，然后要求他不要打开他家的，就是他的住所后面的那个门，然后直接把家烧掉。就一般人
给钥匙，
一般人不会说哦，你应该是去我把家里的东西整理整理，而不会说你直接就都不要看，然后直接把房子烧掉。
那为什么要给钥匙？
他是说那个房间不能打开，
所以说他是说可能
他是把他的家钥匙给他，
大门口给他，大门口的钥匙给他，但是里面有个房间不能动，
对，
哦，
那就直接烧掉，
就像你可以整理我的遗物，但不要靠近我的电脑，如果我死了就把它丢到水里，这样
类似
天
哪。然后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房间打开了，
嘿，
就发现那个房间里面都是小朋友的鞋子
啊，剧透好，没关系，应该大家该看都看完了，都是小朋友的鞋子，为什么？
因为就是那个村长其实有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如果看到小朋友不乖的话，他就会跟他讲说，他就会告诉他一个小秘密，就是他在那个村庄里面其实有一个有种了一棵苹果树，
嗯，
然后他就说那个小朋友可以去摘那个苹果树，
嗯，
然后去摘的小朋友都再也没有回来过，
欸，然后但是那些小朋友鞋子都在那间房子的房间里
的房间里面，
所以道貌岸然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权力不对等，还有那个叫什么，我记得有个名词，就是在讲说当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老师、村长，甚至是你的长官，他在对你就是做类似的胁迫的时候，其实是真的你会很难去做处理跟面对。然后我不是有跟你说过，以前有遇过一次，是我的主管就是问我可不可以拖一下我的胸部这件事，
嗯，
对，然后我当下其实是呆掉的，我当下其实是愣住的，然后但我有说不行，但我的那个整个人是停下来的，
你
然后我只记得我要说不行，
嗯，
对，我不能够说好，我只记得我要跟他说不行，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些理由说，哦，没有啊，他只是好奇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
太夸张了，
我就一个当机的走出了那个小房间，
嗯，
对，然后就大概是那样吧。我记得那个反应跟让我想到还有一个是之前有个案件，是有个女生她去啊，这段聊得有点久，我们讲了这小段，就是有个女生，然后她去按摩，
嗯，
那她男朋友在布帘的外面，因为现在按摩其实是不能够是锁死的房间的，
嗯，
合法的按摩，然后但是那个女生在里面就是按摩的时候被按摩师性侵了，
嗯，
对，然后他出来之后神色有异，男朋友才发现，
嗯，
然后才发现，然后才报警，然后很多我看到那个那时候也是 PT 很多留言，真的恶毒，他们就说哦，一定是什么价钱没有谈拢啊，为什么男朋友在外面不叫啊？但我得说，其实，在发生的当下，其实真的很难有反应，你的整个的大脑是停格的。
我觉得他其实是就是因为，你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他做出来之后让受害者觉得很就是很，他如果跟人家讲话难以启齿，所以他变成是他当下其实没有办法直接反映出来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嗯，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应该是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然后我骑脚踏车，早上骑脚踏车去上学，然后那时候的我因为小朋友爱漂亮，所以我穿了窄裙在骑脚踏车，
嗯，
然后那时候的我其实就长跟现在差不多，
就是很正，
没有，等一下这都要进去的好吗，就是看起来就像二十几岁很老的样子，然后我骑脚踏车，然后突然有一台摩托车靠我很近，然后我感受到我的屁股一阵温热，然后那个人就是把他的手搭在我的屁股上，然后跟我用等速的方式，我是骑脚踏车哦，他骑摩托车，等速的方式前进，但我当下没有叫，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等速的跟他骑的那一段，因为我旁边都是田，没有任何人，
嗯，
然后我的想法都是，如果我叫了会怎么样？他会把我踹到田里吗？我会死吗？我会被怎么样对待吗？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因为没有任何人。那我到底该怎么做？所以其实我当时是傻住的，所以我觉得我会觉得那些没有遇过的人，其实他们应该要再多一点的，我会觉得说出来，其实一直到现在的我说出来还是会觉得很困惑跟有一点难过，但那种情绪很复杂，因为你觉得啊，应该已经过了，但其实那个情绪很复杂，然后但我会觉得就是 没有遇过的人，其实应该要更在你听到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应该要去想想，就是自己应该要用更宽容或者是更同理的方式去对待这些人。然后，如果你真的不能理解，选择安静也可以。但可以理解的人，像今天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节目说出来，因为先不论结局怎么样。其实我会觉得最后能够告赢的几率真的是太低了，因为你没有留下什么证据，除了你的遗书。但我们能做就是把这件事情渲染开来，如果他希望的是这个的话。因为他的遗书的第一句，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吗？遗书的第一句话
是如果被车撞这个吗？
对，
如果被车撞了，至少还有一滩烂肉让人可怜，而你呢，连渣都没有。那就是他遗书的第一句话。
对，然后
他说，他就说谢谢你，在你不断的挑衅与刺激之下，我妥协了。
就是这句话可以看得出来是这个男生跟他讲的，或者是任何一个施暴的人跟他讲的。那他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文字跟他这样子的行为，让这件事情扩大，让被看见，被就算他只是希望可以得到一点同情跟一些声音，让人家知道说他没有做错事，这个女孩没有做错事情，他其实他的时间在被强暴的那天就停下来了，我会觉得，所以会希望可以再给他。就是我们的分享跟讲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没有错。然后我会觉得是能够我们可以帮他做的一点点事。
嗯，
对，哦，好沉重的第一段哦。对啊，好啦，那这一段就到这里。OK， 那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你加了吗 ？S A S A 有 I G 咯。快来追踪我们，搜寻 SASA2020-0520， 欢迎发讯息跟我们聊天哦。
阿尔，就是啊，我这个周末，然后在逛博客来的时候，那意外的发现了一本漫画，它其实是轻小说改编的，然后书名叫做《拥有超长技能的异世界流浪美食家》，然后就是一个。应该听得出来是个穿越的故事。
异世界
流浪美食家，
流浪美食家拥有什么
超常技能的异世界流浪美食家。
好好，
对，然后就是男主角叫做向田刚志，然后后面因为名字太特别，然后他为了想要就是可以融入当地的居民，所以他有一个名字叫做木寇达。然后他是从日本被现代日本被召唤到异世界的人，然后其实他只是被牵连进勇者召唤仪式的一般人，就是跟真正的勇者三个人比起来，他的初始能力值很差，然后技能也不太强。他有个原始技能，他原始技能叫做网购，就是
网购是什么？我上网买东西哦。
对，他就是可以，他可以点击他的那个技能表。然后就会出现他平常购物的网站，然后他可以直接就是把他上面的币值已经换算成他异世界的这个币值了。
嗯哼，
对，所以他只要对着那个界面投币，然后他就可以订购那些东西，来异世界这样。
哇，
对，然后
努力赚钱呢？
对，这个蛮有趣的。但其实我一开始会被这一本书吸引，是因为他第四集的封面是。很好吃的炸鸡块，就是他漫画的第四集封面是非常好吃的炸鸡块，找一下那个。然后因为你也知道，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看跟食物有关的，你看跟食物有关的漫画或小说。
嗯哼，
对，然后所以我还蛮
卡拉鸡，
而且很好吃啊。然后就是我很推荐这一本，是它虽然很轻松，就是它没有什么它。其实没什么情情爱爱的故事，然后
虽然没有女主角，就只有男主角跟他的
宠那个
宠物吗？
要说宠物吗？虫魔吗？就是
屎魔，
对，因为他之后会遇到那个魔，他的四周那个叫什么芬里尔，
就是魔狼。
对，他
北欧世界的魔狼，
他叫做菲尔，他的名字叫菲尔，他后来帮他取了名字。
嗯，
对，然后后来他又捡了一个史莱姆，叫十一。然后因为史莱姆可以清垃圾，
嗯，
所以就刚好也解决到他想要清垃圾的问题。然后他们的经济来源，应该说肉类来源，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狼，北欧的魔狼菲尔，他其实就是来蹭饭的。因为他有一次一开始穆寇达到异世界的时候，他想要逃离他召唤他来的那个国家，因为他觉得这个国家太好战了，然后但是他想要一个安稳的生活。然后他在路上的时候，就他就要去另外一个国家的路上，他在煮饭，然后魔狼那个菲尔闻到了那个香气，然后所以请他就是也做一份给他吃。
嗯，
然后这太好吃了，他就说那不然我们来订契约吧，而且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嗯，
对，所以他就拥有了那个魔王芬利尔的虫魔，然后因为他很强，
嗯，
所以他就是可以去打很多的很强的怪回来。然后因为那个世界大部分都是吃魔兽啊，然后用魔兽的皮啊、牙齿、骨头之类的，所以那些都是珍贵的那叫什么材料，所以其实也是可以换很多钱的。对，然后就的确会听起来好像就是一切都强得很顺遂，但其实他在有一些设定上我觉得也还算蛮有趣的。应该说他在食物上的设定，就是比如说鸟类好了，会有一些大型的鸟类或者是蛇，那种就是可能红蟒啊黑蟒，然后他遇到要料理的时候，他用的就会是比较偏用鸡肉的方式，比如说做成炸鸡块，然后他会网购一些就是现在日本会有的，比如说可能姜汁啊，或者是蒜末，他们就用这个来做调料，然后有一些像是美乃滋之类的，
嗯，
就很有趣。然后他们还有一种，他后面会遇到一种魔物，是类似像牛一样的东西。对，然后后来他又在遇到半兽人，是像猪一样的东西，所以他就取这两种，然后做成日本的汉堡排。
这有点像那个，就是好几部，就是在讲流落异世界的故事，都有类似这样的行为，像那个，记录的地平线，他们困在那个游戏世界的时候，他们也是想办法，就是他们就是使用可能里面的技能，然后去做出类似，比如说蒸汽引擎这种现代化的东西。
哦，
对，所以他其实就是把一些原始的可能在异世界的一些行为，然后跟现在的一些不同的想法，有点像是跨时代的一些应用带过去那个地方，
嗯，
然后去利用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去把他的那个他认为比较特别跨时代的应用在那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嗯
嗯，
就是其实这一个题材认真来说没有很新鲜，但他真的着重在很多食物的方面，比如说他会讲我整个的炸鸡块，我从腌料的配置到我要混入多少的面粉、麦粉，就是面粉，然后要先过筛什么的，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料理漫画。然后他最后的成品图也画出来，也非常的漂亮，所以我觉得蛮推荐的。但是就会很想要吃东西，看就觉得哦天啊好饿哦，可以理解为什么菲尔会想要就是一直蹭饭。然后他有一些设定也很有趣。
嗯，
就是一群吃货的设定。
嗯，
然后像菲尔，他就有一集是他很感叹的说出他遇到了穆寇达之后，就是男主角之后，他再也不想吃生的肉了，因为他以前是就是抓到猎物就吃嘛。
嗯，
对，那他现在遇到了男主角之后，就会觉得就是饭真的太好吃，可以煮好饭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蛮推荐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是个蛮有趣的小品。漫画目前是出到台版，好像出到第四集而已。
嗯，
对，就是炸鸡块这一集。
嗯，
那小说因为我没有追，但我应该之后有机会会想要看看吧。
听起来很不错。
对啊，希望他可以动画化，我们都会看得更开心。觉得饿。
其实我觉得现在都蛮容易动画化的。
他动画化应该会蛮有魅力的，因为有可爱的魔狼跟可爱的史莱姆，然后又有一群很正的女生。
所以因为他有后宫属性的关系，所以比迷宫饭会先动画化吗？
我觉得有可能呢，因为他的画风也很好啊。
迷宫饭比较，迷宫饭是其实他的画风是有点偏不主流。
对，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饭其实没有很吸引人。
因为他真的是魔物。
对，然后就是看起来
他就是会保留。除了他真的把那些东西弄散以外，他其实还蛮保留那个原始魔物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对，所以就看起来没有那么美味，可是这个就是弄得很像现在的人会吃的东西。
了解，这我觉得是优点是缺点了。
嗯，对啊，就是
他那样子可以保留很多，就是地下城魔物这些设定上面的一些。就是奇幻元素在里面，但是它就会变成是这、正常人就会跟里面的那个精灵女主角一样，会很惧怕吃迷宫里面魔物做出来的饭。
对啊，像男主角我介绍这一本 Mukoda， 他有一次有遇到一个东西叫做半兽人，就是
可以吃吗？
他
是不是？
吃起来有点像猪肉。
我觉得这是有一个点跟迷宫饭有点不一样，就是迷宫饭他们其实
很开放，
很抗拒。
有吗？我记得他们蛮
不是，他们
除了女主角之外，大家都蛮开放的。
不是，他们很抗拒吃人形东西
啊。
他就是有点像是他要把那个，就是其实同种互吃的，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生物都不会做的事情，所以他把这一件事情当做一个，例如说，有一集是人鱼，那如果人鱼长得是像童话故事小美人鱼那种人鱼的话，他们就不敢吃，但他长得不像，所以他们就把它吃了。
哇，对，我记得那一集他们
对，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很排斥同种，所以他吃了半兽人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记得应该迷宫饭里面应该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们非常抗拒吃人形或智能的到一定程度的生物。
你还记得？那你知道就是其实在啊，算了，我觉得这个再讲有点远了。
好啊，那就到这边为止吧。
好啦，希望他可以动画化。
那
你
要不要再讲一次他的标题，让大家记得？因为有够长的。
对，我觉得这是超长，我真的背不起啊。我拥有。超长技能的异世界流浪美食家，那个超长是超级平常，对，还是
超长是超特别的意思好吗？
超长吗？就是超越平常，
对，它是特别的意思，它特别到它就是网购技能。
对，但我真的觉得这技能超方便的，因为它还就是用那个网购下来的盐巴。
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例如说一般人家的技能可能就是什么魔法征服啊，或什么东西，就是跟实际上勇者会有的技能是有关系的、啊，就是打怪技能之类的，或者是捕食技能、啊。然后他是网购这样，类似像这样，就是有点像那个之前那个把手机带到异世界之类的一些发想。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有趣的是，因为男主角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只想要过个小日子的人。对，然后所以其实他后面有得到女神的加护之后，他也没有想要，他有想要练一下魔法，但他觉得慢慢来就好，就是他不会一下就变得很强，大部分都还是靠。
所以不管怎么样，原本有的一些奇幻元素还是有，但是就是在建立在当吃货的之上。
对，因为像他里面有提到一个是他那时候为了要。在冒险者要升等级的时候，他去接了一个晋级任务。
好啦，我们刚刚就已经说到此为止了，就是重点是要让你再讲一次那个超难念的那个标题，让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这一个本书。
那我想要说一下刚刚那个这个设定，你让我说完，就是他就抓了一只蜥蜴，然后那只蜥蜴因为吃了某一种特殊的矿石，所以它有一种很坚硬的性格或什么之类的。
性格为什么
不是很坚硬的，很坚硬的皮啦。 然后那时候、哦、那个时候或者是鸟类飞在天上的鸟类要怎么捕捉，飞了他会教，然后所以我会觉得他其实有一些东这真的是着重他的设定上也是有做，但抓到之后他们就不 care 接下来要干嘛，他只 care 就是这个东西要怎么料理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卖点。好啦，不管怎样希望大家去看哦、喔、那这一段就到这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哎、欸、哎、欸，你加了吗 ？SASA 有 IG 哦，快来追踪我们，搜寻 SASA 20200520，欢迎发讯息跟我们聊天哦。
现在因为天气太热，所以我们现在几乎晚上回到家跟在上班的时候都开冷气，但是学校好像不是这样。
哦，对啊，那天女儿回来有说，就是大女儿回来有说，那个我们大概在30年后会装冷气。
他的意思是说，那个就是政府要可以补助，或者是学校要能用额外的钱去存，全校都装冷气的话，必须要等30年。
对，然后女儿想到一个还蛮可爱的想法是，那我们可以一年先装一台啊。然后我就跟她说，这样到底谁要当第一台的人？
前面的人其实比较对大家觉得比较，其实比较不公平。
对啊，我要热到第30年才轮得到我，我才不要嘞！而且他们现在是小学一年级，有6个年级耶。那一般如果就算有10班好了，10班也有60班呢。
嗯，
我要轮到就是60年之后才轮得到我。
新北市也有议员提出说要放高温假，
高温
然后新北的教育局说，只要有高温的状况的话，就会配合高温警报，通知，然后呢让学生不要去户外。活动，
可是教室很闷啊，如果教室很闷的话不是没什么用吗？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其实要不要装冷气，应该是要装冷气，
对，应该
要装冷气。然后第二个是你好，你放高温假，你放高温假怎么放？你学生放了难道家长不用放吗？你怎么去救他们？
我会觉得对啊，也是。那如果学生放了之后，我到底要妈妈到底可不可以放？
没有，所以我觉得高温假这件事情其实不太能够实行的方法。然后他在说，高温警报说做这个事，应该是他们现在就学校就有的处置。
我会觉得应该说这件事情不是一个，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个议题，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没有这么热。然后，但现在是真的已经热过头了。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它其实这个议题不应该是放在一个县市或是一个教育局去做讨论，而是全国，就像是那种之前不是有那个好雨假吗？之类的，就到底要不要拉到那个层级？跟那样子的话，到底要怎么去做？那其实我会觉得，就像你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的根本办法是，就让小朋友装冷气。对，然后就如果他今天是在讲孩子，因为其实大人大部分工作的环境下不能装冷气的那种高温环境下的工作，他们会有对应的相对的处置。然后像我们两个的工作一定都是在冷气房里面居多，对，所以其实会比较出现问题，就是像小孩他们必须在教室里面，然后用着就是电风扇，然后勉强的去维持他们的上课的那个整个过程，其实真的蛮痛苦的。那可是，装冷气的话，现在会一直都没有办法实行。像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至少我们两个应该都是觉得说，那就装啊。然后，但会有个问衍生问题就是钱。
现在应该都是说卡在钱。
对啊，女儿才会说30年后。
然后，钱有两种，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直接买冷气的钱，然后另一个就是，好了，买冷气之后，那之后电费或者是其他负担相关的，就是维持费用、善修费用的话，要怎么样去跟学生或使用者去收？
而且就像你还记得以前，你应该求学过程有遇过，如果有住宿舍，应该会有遇过那种小朋友有那种室友不吹冷气。那种吗？你有听过或是
没有？我有听过，是因为那个同一间他是用同一个冷气，然后因为为学校或者是宿舍为了要就是公正的去收这笔费用，使用者付费的话，他去装一个东西叫就是那种点数卡之类的， 然后呢，就所以催的人，就是应该说这一间如果催多久，他就是用点数卡去扣钱，然后没钱之后再去跟学校里面处置。
对。
然后就是如果有室友不吹冷气，其实他的状况其实就是说，哦，我室友不吹冷气，然后呢，他就要求你去负担全部的费用。
哦，对啊，我有听过这种的。
这我有听过这一种，然后他其实还是会偷吹。
对，他还是在那个空间啊，你也不能叫他滚出去，他就说那你就不要开 啊，
啊，
这就很有争执。
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啊。
所以这
所以到时候就其实这些议题都会在那个班上发酵，就是说。但我觉得，
我想到一个方法，
嗯，
应该要在入学的时候就发通知单回去，
就是
然后给父母亲勾选，
那就
要不要吹冷气？如果你要，你不要就编在一班，编在没有冷气的那一班，
所以就是可以照
冷气分班，
冷气分班啊，就是先装一台就好了，然后
就
是进去的话，你就是要收比较贵的钱了。
对，如果你要冷气分，这样会不会有那个贫富差距？就被人家控诉说是贫富差距之类的，
没有啊，你就把你，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误会的，这种误会的事情，就是要把你原始的诉求拿出来，
也是
拿出来比啊，就是你如果是工程师的话，你很常会遇到这种状况啊，
嗯，
你当初为什么你会，哎、欸，你就现在去用一个情境去看你现在设计的逻辑，你会觉得，哎、欸，这怎么这么不合理的设计？但其实它是符合另外一个场景是。是必要的，所以他才会这样设计。但所以你们要去居中找两个场景都符合的状况，要怎么去处理？
嗯，
那他其实这个就是这样的状况，必须要把那个
没有钱想催，
对，没有钱想催，
没有钱不想催，跟有钱也不想催的人，
就是为了做这个分类，所以做这样的政策，
嗯，
然后去跟他讨论说，让他了解说这个状况。也许他知道说当初会这样设计的原因，他就会妥协这件事情。
有可能，而且我觉得，其实如果就是其实像现在学校会有也会有很多那种就是补助之类的，就可能低收入户的那个餐点是不用钱的、啊、之类的，他们可能就是可以低收入户吹冷气也不用钱。
我觉得讲出来好像就有点怪怪。但是的确就是这样，这就是这样子做。
对啊，就是可以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其实老师应该是还是可以去做一些协调。那你还记得之前好像是不知道是在新北还是台北市，然后有一个是管理员吹冷气、
嗯，
然后住户不让他吹，就把那个遥控器抢走没收。
我不知道这个，我只知道那个管理员跟。住户聊天，觉得他得了武汉肺炎，这个我没有听。
天啊，我不知道这啊，这是很久之前了。我知道那个，然后他这个是就好像是之前的新闻，然后就是有一个住户觉得说，就是说之前那个管理员很辛苦，然后为了大家省钱，所以都不敢吹冷气，整天一直拿毛巾在擦汗，然后现在换了一个新的管理员之后，就一直在肆无忌惮的吹冷气。很浪费电，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要多花就是几百块钱，为了养他一个人，让他吹冷气，
嗯，
然后就很生气，然后最后就把他的遥控器抢走了，然后现在管委会就要告他，就是强盗之类的，就是抢那个遥控器，就是一个
太扯，
也蛮瞎，但我会觉得其实这样子有一点不合理啦。如果是真的很不舒服的环境，你还是得让人家。能让人家好好工作啊，
嗯，
对。然后至于小朋友那个，我会觉得其实，因为像我现在还是没有收到学校像我们有球员之类的行为，因为据说就是台北市的小朋友其实都已经有冷气了，好像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台北市的小朋友他们的学校教室是有装冷气的。那其实我觉得台中市的教育局啊，他其实是应该要让。要就是其实政府是可以多做一些事情在这一块上面，
嗯，
对，然后可以去筹措裁员，然后或者是可以只是学校也可以去做这一件事情，
嗯，
但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整间学校装起来到底要多少钱呢、欸、或许我们可以请那个啊大同不是有冷气，嗯，支持一下国产
大同、嗯、现在是大同现在不适合谈大同吧？大同呢是最近又炒得很热，另外有另外一个议题。
就像 Ubike 跟 Gogoro 一样啊，我们就是可以扶持一下，就是台湾的企业。
应该我可以，我同意啦，我同意说扶持台湾企业，但是我觉得现在体大同感觉就会
有点尴尬，是吗？
对，又扯到别的事情，因为他们那个
我没有那个意思啦。
哦、你这样讲，我就是想又想乱扯。
反正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政府是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那裁员要怎么筹措，其实是可以在想办法的。因为我目前以一个家长来说，我是真的没有收到相关的消息，然后会觉得没有进展。那听女儿，我目前听到消息只有女儿回来说的那个30年后才会有冷气这件事。
嗯，
就是会希望，因为其实你知道，像去年日本不是连续高温吗？
嗯，
然后已经就是发生很多起热死人的事件，在纬度这么高的日本哦、喔，都已经发生这么多就是热死人的事件、
嗯。
然后日本的政府甚至公开呼吁他们的国民在家里就开冷气，不要再忍耐，
嗯、
也不要再节省了。
嗯，
对。然后我会觉得，其实面对我们的小孩，再加上这一代的小孩其实过敏很严重。那样子的流汗会影响到他们上课的状况，跟他们上课的，还有身体不舒服这一件事情。那其实对老师来说也是很严苛的。我会觉得其实应该要，会希望有人真的愿意出来做对的事情。
嗯，
对，就是希望呼吁一下。那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其实是可以提出来，但现在很难讨论，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人提问题出来的感觉啊，
没
有人在做，
没有人在考量这件事情。
对，就是都觉得说，哦，好像就放着吧，因为不做不错啊。
嗯，
希望小朋友可以不用等30年，等3年也太久了，希望可以尽快吧。
等3年就要毕业了。
对，真的，希望他们可以赶快吹到冷气。其实冷气装下去之后维修，哎，真的也是不知道多少钱，只能看看吧。反正我们国家那个预算这么多，他们以后要背那么多债，让他们吹点冷气应该也不为过吧。但我听到一个，他是说会现在会有那种不均衡的问题，因为有的小学比较有能力的已经筹措到钱，然后已经装了。那你现在如果政府又说要装，那些人不就是当盘纳了吗？
嗯，
就是我可能已经我自己先自费，然后你才说你现在要出钱。
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嗯啊，哎、
他们自己圈装的，那当然是自己
早买早享受啊。
对啊，早买小享受啊。
嗯，晚买享折扣。就是
他不然补助是要补助什么？补助本来就是补助给没有办法做的人。
也是，就是要鼓励他们去做这件事。
嗯、
对啊，唉，希望政府可以动起来咯。那就今天应该就聊这样子了吧。
嗯
嗯，那大家就拜拜，下次见咯。
拜拜。